到很重要的角色。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的大概五十年代，就是中国解放前这样子，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西方的宣教是为中国的福音和文明倾注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他们为中国带来了现代的农业的理念，其实那个我们现在用的农历也是宣教是那个编写的，他帮助编写的。其实就我们一直以为是可能我们祖宗的智慧的结晶，其实就不是哈。还有英汉字典、汉英字典，还有我们的汉语拼音，其实也是宣教士介绍进了中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大学、中学、小学、盲校还有盲文、手语、聋哑学校等等，都是跟宣教士的贡献有很多的关系。最近我在一个大学同学的圈里面，还有医生的那个朋友圈里面，他们发的在中国前十名的医院里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宣教士当年在中国建立的。所以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这些居住的中国人，这一生中你们都不可避免的得益于宣教士在当年在中国的贡献。感谢主，在过去的将近的十年中，我因为参加义诊的缘故，让我有机会跟许多的宣教士有很近距离的接触。虽然我认识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所做出的事迹可能不如这些我刚才说的跟中国的这些宣教士当年在中国的宣教士那么显著、那么动人哈，但是我相信在神的眼中，他们所付出的，他们都是真的是神也纪念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们也一样同盟主的纪念。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有机会去认识、了解还有进入他们的生活，有机会感受他们对神的爱和那种信心，让我亲身经历也看到他们是如何在他们宣教的生活中把中的点点滴滴每一个细微的细节，他们真的是都通过这些能够把福音、把基督的爱切切实实的生活活出来，在一群跟他们其实完全没有关系，有些甚至是很不可爱的人群当中，他们其实都很朴实，这些宣教士都很朴实，他们没有高言大志，他们也没有常常做很多的祷告，但是他们对那些宣教对象、对那些穷困的人的那种真的像家人一样的爱哈，让我真的常常真的十分的感动。当我自己down的时候，我有时候想到他们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激励。从刚才的圣经中我们知道，主复活升天前他再三的强调，你们要去普世，要广传福音，使那些不认识主的人成为他们的门徒，并且遵守主的教训。主耶稣也曾多次的宣告，第二个诫命就是爱人如己，不但要爱邻舍、爱朋友，也要爱你的仇敌。所以以上的经文我总结出来，就是首先你就要去，然后是传福音、领人归主，然后在他们中间活出爱，使人得福，也让这些爱得到传承。其实去就意味着你要离开自己生活安日舒适的生活，离开你熟悉的地方、你的语言、你的社会关系，也面临着你要面对这些很陌生的文化、不同的信仰，面临可能遇到的危险、穷困、缺乏和很多很多未知的因素。去也意味着你已经没有办法去依靠你的社会关系，去依靠人的因素，只能单单的仰望神，是对一个人顺服神建造信心最好的磨练。我下面就介绍一下我在义诊中认识的几个神的仆人，他们是怎样的去，而在这他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们又怎样的遇到的什么的问题和怎样活出爱。 我前几天在北华那个生活圈那个群里面有发过一个叫他在巴纽的这个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其实他主人公就是这个丽慈，他就是在我旁边这个女孩子。在我当前几天要找这个在 YouTube 找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马上就打出来有些其他的关于其他的题目，就说巴纽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它是全球治安最差的国家，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家。所以呢，可见一个单身的女性哈，丽慈在那边已经16年了，一个单身的女性在那边去宣教，其实她并不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的就去了那个国家，她是很清楚的知道那个国家的状况，但是她还是选择去到那个地方。她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姐妹哈，10多年前她跟我们分享，她说是十分清晰的感到神的呼召感动下，她受中华卫克里夫就是 Wycliffe 这个圣经翻译会的差派，她一个人单身进入巴纽的那个村庄里面，为那里没有文字的族群，先是造字，然后就是翻译圣经。今年已经进入第16个年头了。丽慈呢，他从先学语言开始，因为呢，他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学语言。他当初来到澳洲，曾经学习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族群没有文字，所以他没办法预先的学习，他必须要去到那边才能够学习，所以其实也增加了他很多的困难之后就他要适应那里的生活。其实那边的生活条件当前几天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看上去很漂亮啊，这边鸟语花香的那种感觉，但是事实上他们真的是跟外界很隔绝，所以他们的物资除了他们能够出产的东西之外，他们真的是其他的物资都很匮乏，所以就不是像我们所看到有很好像不错的地方。如果大家还记得去年我其实在这里分享过，我去就是他在那边工作的那就是宣教的那几个村庄村落里面，是一个我几乎10天都坚持不下去的地方他们他要每天就要自己还要当然他有时候村民会给他送食物了，他但是就是生活是很落后的，这是他的那些这是他的那个吃的食物那些其实当我认识去年认识他的时候，一直已经岁月已经把他磨成了用我的话来形容他，就是除了他不会光脚走路之外，他比当地人还当地人的，他已经真的是很适应，而且他是从心里面很热爱这个地方。我会看到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怎么这样子，他都把他的所有的优点都跟我们讲，他从来不会去投诉生活环境的那个不好。他们当初丽慈他说当初他跟那个 Wycliffe 那个机构，他们是预定是要30年把圣经翻译完，那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可能困难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现在他们只是翻译了大概10几本书这样子，就是圣经有66册，好，他们大概只是翻译了十几本。在我们，他其实在我。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其实并不是他的家，这是叫福音中心，但是是一个也是一个茅房这样子了。这其实就是事实上就是丽慈他居住的房子，是他去到一段时间以后，村民决定替他造一个房子。那下面呢，星期天是拿来聚会的。 那但是呢，他在这个房子的对面，就是正对面的地方，这就是当地村民来拜偶像、做法事的那个像我们说的庙一样，但是它是茅草做的了。所以呢，律师跟我们讲啊，他分享，他说其实在他生活上啊，所有遇到的这些困难，语言上的困难都其实是其次的，他遇到最困难最难的就是灵里面的征战。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从城市去的女孩子哈，她住在一个晚上也没有电灯，一到入黑以后黑黑乎乎的，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对面就是他们拜偶像的地方，可想而知这种征战是多么的厉害。她说有时候她也让她跌入了属灵的低谷，因为她真的是感到常常会感到孤立无援啊。甚至有时候属灵的征战严重到牵扯到他的后援就是也受到搅扰，他的支持甚至他在台湾的家人都能感觉到这种灵里面的征战。所以但是他说因为他自己长时间在主的面前的寻求，不断的在那边正从主那边支取力量，也各方面很多人的为他的带导，所以他每次经过狂风巨浪但是都能坚持下来。他说每次其实他回台湾，每一年他都要回台湾述职嘛，每次他都其实离开的时候心情都很差，特别是他有一个生病的老母亲，他只有两兄妹，一个是他弟弟还是哥哥，那他母亲对他的牵挂当然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哈，而且他母亲经常生病，所以他说其实每次他离开的时候都很不舍，但是也是主也带领他，真的就是离开他都感觉到一路主就把他带回那个村庄里面去。在这个其实在巴纽是一个男权很严重的一个社会哈，女的是不可以站讲台，所以律慈虽然她是一个宣教士，但是她不可以星期天在教会里面讲道，她只能是平常带领村民，就是费正师的这种他们男权的那个严重程度到家家的丈夫都打老婆，甚至牧师的也打到不是说扇两巴掌的那种，真的打到会伤害的那种哈。所以呢，他就是他有一个很强的那个负担，就是要为妇女争取他们的权益，他就会教导。虽然他不能站在讲台正式的讲台上，但是呢，我是当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看到他私下底下那些牧师啊、教会的领袖啊，他们都来到他的家里面，都听取他的，其实是很尊重他，但是他们就是不能让他站在上面而已。所以呢，他有很强的意念，他除了圣经翻译之外，他有很强的意念，就是要在那边办学，就是让孩子都能够得到那个教育，而且为了妇女的权益，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还有就是在卫生啊、个人的那些个人习惯方面的教导，就是跟卫生有关系的教导，他都是有很强的负担去推动这些。他还有一个很强的理念，就是坚持外来的这些援助不单纯是给钱不单纯是捐款这样子，他花了很多精力去寻找资源，但是要坚持把这些资源都落实到一个具体的 project 上面。就像我们去年去了以后，这是我们这是村庄里面第一次有医疗队进去，他就看到这个可行性，还有村民能够得到的这些好处，所以他就之后他就一直跟台湾方面就做了很多的沟通，因为他在那边住了15年，他很知道他们都是有些什么病啊，他们会有些什么 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这些病，他都很希望我们能够带这些资源进去给他们做教育啊方面的，还有治疗，当然也是带动的治疗。所以他不是说单纯哦你们给钱就是他不接受的，他说光是给钱的他不会接受的，所以真的是很有负担，对这边那边的村民很有负担。但是不幸的是，当我们本来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又是准备要去了，但是他不幸的是他今年大概一月份的时候在回台湾述职的路程当中他就摔倒以后就造成骨颈的骨折，就飞机送到 Cairns 去呢做了一个股骨头置换术，所以现在还在康复当中。其实他在医院，我去 Cairns 看他的时候，他在医院就说我要手术完我就要回去PNG 了，但是这个威克里夫的这个机构他说不可以，他说你必须要休息6到9个月以后，因为在那边没有医疗条件，这样子送一次他到这边治�疗说费用是巨大的，几乎要10万块美金整个手术下来，所以威克里夫那个机构说不可以，他让他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他完全康复了。但是这次我去台湾没见到他，我见到另外一些人，一个我们的团长跟我说，他说他现在走路能够上5楼，走得比他还快，这样子，所以很不错，他真的是很有毅力的一个人。这是就是丽慈哈，这是他带我们去看望那些妇女组的，你别看他们个个都好像很强大，个个都几乎每一个分享都给先生给打的都头痛啊什么的。就是他，这是他在我们医疗队去的时候，他帮助给发眼镜，他要就很那边很多的那个眼睛的疾病下面我介绍第二个宣教士，就是一个这个是他，这个是中间的那个老人家是 Dr. Pham， 他是一个越南裔的美国医生这是他最近去年年底2018年发给我的那个一个卡哈，是他们全家。Dr. Pham 他出生在越南，他是不是华侨？他是越南人，真的是越南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去美国读了药剂师，那毕业以后，其实他跟我们分享，他的梦想一直就是要当一个医生，所以经过很多年的学习啊，很多波折以后，他终于在他结婚有了孩子之后，他拿到了医生的职业资格。因为我也是跟他有类似的这个经历，所以我很理解他。其实很多像我们这种海外的医生，在来到这个另外一个国家，当你拿到资格以后，你肯定就是马上想在你的领域里面施展拳脚，当然也是多赚点钱呐，哈，你花了那么多精力那么多年嘛。但是 Dr. Pham 呢，当他真的是拿到医生资格的不久，我忘记了多少，是一两年内，他就有听到了从神那边来的呼召，就是要他去到国外去宣教。这个对于他来说真的是很难，因为他什么都没开始，还没开始享受生活，也没开始去为这个家庭提供更好一点的生活，他就必须带着这个年轻的家庭去到另外一个完全不知道的国家，对于他来说真的是很艰难，而且还牵扯到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他的太太还有这些孩子能不能适应的问题。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和挣扎以后，他们终于顺服神的呼召，那他们就他们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是蒙古外蒙哈，他们就学了3年的外蒙的语言，之后就来到一个叫从首都，就是外蒙的首都乌兰巴托，再往北开大概4个小时的地方，那边就是快要到西伯利亚了，再往北再开2个小时就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冬天大概是-40几度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是4月份吧。这是 Dr. Pham 跟他的女儿 四月份的时候还是零下几度的，零下四五度这样子。对于一个像他在越南这种热带地区长大的人，其实真的是很难，因为他太太也是越南人来的。那 Dr. Fan 呢，就是每天就开着这辆车，是他们教会一个弟兄，在美国的弟兄奉献给他的。他就每天开着这个车去访问。你看这个是我们 那年去第一次去的时候比较冷哈，你是看到还有积雪，而且地上就是有冬天冻死的这些牲畜啊这些的啊。我就每次看到这个照片就想起驴腮骨的那个故事，就是经常会看到这种。他其实在草原上的路都没有路的，其实没有路，就是车开多了就成为一条路，但是在不好的路况，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这些路每天我们有时候开一两个小时其实就没开多远，就是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可能你都能够开到很远了，那边只是开个十来二十公里这样子，很 bumpy 的那种路况。 Dr. Fan 呢每天一周不是每天吧，一周大概有三四天他就开着这个车去各个住着病人的这些蒙古包啊什么的或者是监狱，他就开着这些车去访问他们。有时候要过渡轮的，这个渡轮看上去河的不是很宽，但是我们过去回来 每一层都得折腾个大半小时一个小时才能，我不知道他怎么是没有动力的，那个船就是靠拉什么的。所以就是我意思就是说每一步走他们出去走都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就不是说像我们想象哦，每天开车我去访问这个探访这个，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他都是要付出很多的那个。所以每天他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挺老了，他都快六十几岁了，他每天出去因为长时间开车他都要绑一个很结实的腰带，他说不然他就受不了，他真的是不是说想象的那么容易的那种事情。那他呢就一直每天都去就是其实他如果想要访问一个蒙古包，就是几乎就是一天可能两个地方已经折腾着他一天去了。另外他还有一个很强的负担，他就是要去监狱里面探访那些囚犯。蒙古的监狱有一个特色，就是那些囚犯们大多数绝大部分都没有亲人来探访，因为是交通很不方便，而他监狱里面呢又不会给囚犯提供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连牙刷牙膏啊毛巾啊这些，就是当他被抓的那时候他身上有什么东西他可能就如果没有人送去就一直就是只有那些东西了。所以 Dr. Fan 他就经常定期的去探访他们，给他们看病，还带这些生活用品啊，或者是人家有些人捐的衣物啊这样子带给他们这样子。所以还有呢，就是在他们也在他们总部那个地方也开了带领了很多的各种的团契，因为外蒙他们虽然是藏传佛教是占主导，但是在我们去的那个地方达汉这个地方呢，沙满教是一个就是拜鬼神的这种教是很流行的。那家里有一个基督徒，通常如果不是一家都是基督徒的家庭呢，他们在家里面都会受到各种的迫害，各种的那个，所以兼顾这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的信心真的是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啊。所以他们就办了各种的团契啊培训班啊，就兼顾这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当然他们也传福音啊，但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要怎样兼顾他们的信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他们的事工。 那当我去到在跟他们一起去到这个监狱探访的时候呢，我都看到，其实真的是深深感到这些囚犯他们已经这个福音的种子已经种在他们心里面哈，因为常常看到他们看完牙齿以后，有随团的这个外蒙的牧师，就另外有一张桌子，他们都主动的，那些囚犯就去那个牧师那边，要牧师为他祷告啊，或者跟牧师谈话这样子。就是他们已经真的是我不知道，没有问他们是不是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看到真的是福音已经种在他们这些囚犯的心里面了。这是我们去监狱里面的监狱，因为里面都不可以带照相机了，这些都是囚犯在外面，我们只能在外面去照一些照片。通常我们就是跟着 Dr. Fan 他到处走的话，一天如果要走两个点的话，他就会很浪漫的给带我们吃个午饭，就在这个一个茫茫的草原当中，他就带我们吃午饭哈，很浪漫的。这 Dr. Fan 其实真的是很有情趣的一个人。另外我还想分享一下的，就是当他在蒙古服侍的这二十几年当中，他三个孩子也在蒙古从幼年一直成长在那边受教育。为什么我很感动看到他家里的孩子，我很感动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哈，平常孩子上学还钱不够，就每天就是周末要去补习啊，还要学各种乐器啊。但是 Dr. Fan 的三个孩子，他们都没有上过，从年幼的时候一直到八年级都没上过正规的学校，就是一个从珀斯去的一个女宣教士教他们，从一年级教到八年级，完了他们的那个机构就可以让他们或者回到美国的寄宿学校，或者去韩国或者台湾的学校，让他们挑可以去那边受教育。当然他们三个孩子现在长大成人，他们上大学也真的是上帝的恩典，他们都没有问题，读完大学正常的。但是这我感觉到这是何等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或者是亚裔的人，我们都觉得孩子的教育很重要，不能耽误，自己将就也就算了这个孩子绝对是不能耽误的，这个早期教育是不能耽误的这种感觉。但是他们真的是我很佩服他们的这种摆上，甚至连孩子的这些也交托在神的手中。这是 Dr. Fan。 下面我再最后一个介绍一下，就是另外一个，这是一对来自台湾的美国牧师。这是我第一次2010年第一次在陕西义诊的时候认识他们。这个牧师他是原来是电脑工程师，也是因为神的呼召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这种意向，他们呢就去到中国的西北，向那里的回民去传福音。2010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福音种子已经很广的撒在内蒙啊、陕西啊、宁夏这些地区，因为他们去的很多点都有那些跟他们建立的这些家庭教会都已经不少这些点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但他们同时也跟这些三自教会的这些也有很多的互动，但是之后因为很多的原因，他们就不得不离开中国的工厂。当他们回到美国以后，他们向穆斯林传福音的这种意向，他们仍然在很强力的推动着他们。所以2012年他们在神的带领下，他们的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一个从中亚再从苏联分出来的一个叫吉尔吉斯的Kyrgyzstan 的这个国家。在那里他们从头开始，因为语言啊、文化啊，所有的都是不一样的，他们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在那里。在那个期间，因为可能压力太大了，师母就患上了乳腺癌，那他们就回去美国医治。但是由于他们急着 杰尔吉斯的那个事工还没完成，所以就是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师母呢就决定没有走过全部的治疗过程，他就提前就回去吉尔吉斯。现在呢，虽然我没有去到那边，但是听他们，因为他定期都有email 回给我，就是发给我们代祷的事项这样子。那边已经福音就是已经开展得很不错了，他们有各种的培训班各种的团契，而且他们还办了一个叫中途农场，使用当地的童工来做管理，承包了基地收容那些家暴的受害者，还有孤儿等等。而且他们去年给我发的 email 就说在政府停止多年以后，忽然间就发了76张的教会许可，他们就很受鼓舞。但是很不幸的是，去年年底师母呢又发现，因为其实听说她觉得感觉到不舒服、头痛已经很久了，但是他们都因为一直事工的很忙，他们都没有在那些地方也没有很正规的这个检查治疗的手段。最后当她已经受不了了，回到美国去检查，就发现淋巴癌。所以真的是很难过，我们听了也很难过。现在他们不得不在这个美国治疗，但是从他们定期发来的这些 email 当中，他们其实真的是讲治疗就是略略带过，当然我们也要为他祷告，但是他们时常还真的是罗列的一大串我们祷告的事项，都是牵挂着那个吉尔吉斯的事工。这一对牧师他们甚至是很 passionate 的那种，他们很有激情的。那你看到每天如果我们跟他在一起的话，他每天早上都又唱又跳，我们的成根都是很有活力的。其实他们对真的是为了完成福音的使命，他们把自己的名利享乐还有甚至生命都置之度外，他们真的是很有热情的那种，所以很感人。今年年初当我收到张牧师他说跟我讲的师母发现就是诊断为淋巴癌的 email 不久之后，又收到消息说丽慈在 PNG 的摔断的那个。我当时其实真的是跟团长沟通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难过，心里面很难过。因为想到这些宣教士他们为主摆上，他们牺牲了这么多，其实他们的生活真的是其实挺苦的。就像我去到那个，就是他们跟我们讲，他们回到美国，因为美国他们不像澳洲，就是每个人都有医疗的这个 cover。他们回到美国以后，因为他们也没有买保险，其实现在的宣教士，据我了解，大多数宣教士他们都没有。这个机构都没有给他们定期有多少钱，他们都是靠自己去募款，而他们募到的款他们都用在这些事工上，大多数他们自己都很真的是让生活都很拮据，我看到他们都很拮据的。他们就说他们因为要走公立医院排队要排很久，而师母已经很难受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钱去治疗，在美国他们没有自己能够有掏出几万块钱来去治疗，所以他们只好在那边等。听到真的是很难过。还有丽慈也是，那天我去看她，一个女孩子从 PNG 陪她，这是美国的一个宣教师陪她，她每天就出去，因为丽慈要出院了，她就要给她找酒店，叫找住的地方，她都没有吃饭。他就是丽慈在医院不是有些食物就是吃不完的，那个女孩子都是他们就分享一份的那个医院提供的那些食物，我看到都其实真的是很难过。想到他们真的是为了遵行主的呼召服侍这些未得之民，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免疫世上的苦难，他们真的是那样子的忠心的为主付出。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在想其实 主是透过这些苦难让我们明白，其实苦难是上帝完成他使命的大使命的工具。就像耶稣来到世上，他也没有享乐，他也没有安逸的生活，他也是用钉十字架这种最极致的苦难来成就他福音的使命。所以真的是我今天在这里分享，不是想把他们的动人的故事光是讲给你们听而已，其实更重要的，我以前都是牧师邀请我来分享，这次其实是我主动说我很希望在你们面前分享一下这些宣教师，因为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了解更多，纪念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这些默默无闻的宣教师他们在前线宣教的时候，他们生活是真的是在贫困恶劣的环境当中，他们真的是需要我们长期的代祷，长期的用祷告来托住他们，还有我们不断的支持，也需要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以各种形式的参与，不仅仅是在五月份，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自己在自己平常的祷告中，或者是只要有机会，你们都真的是付出你们的一份爱在里面或者不是每一个人，我相信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宣教士，但是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传福音的义务，也有为他们守望的义务。如果有一天我们听到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我但愿你我都能够真的是有信心有勇气的跟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